那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呢，大家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呢？十乐园。今天的分享呢，就是我在这显示一下今天的讲道大纲吧。第一个呢，就从刚才那段经文呢，我看到十乐园，也就是说人类失去了这个恩典，离开了什么呢？这个伊甸园。然后呢，我们再从哪呢？从人因为人犯罪失去乐园呢，接着就透过什么呢？透过神造人及周围的所到的环境，和人神给人安排的职责及神为人类设立的家庭结构呢，来阐述神对人的恩待。然后第三点呢，我们就阐述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回归到这个乐园中去，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祈求圣灵的帮助。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放在这里，祈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开启我每个人的心眼，使你的话语得以进入，得以在我们心中做工，得以在我们心中建造。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属天的生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你的儿女，得以进入你的国度。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诗源刚才那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呢都读过，也熟悉。这是创世纪三章的时候呢，就三句经文。他的描述呢，就描述了一件事，什么呢？就是由于人心的骄傲，因此呢，在蛇或者我们说在撒旦的诱惑之下呢，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禁果。这时呢，为了防止人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或者说是长生果，就是吃了以后呢可以不死的果子，神呢就把人驱逐出伊甸园。并且呢，派天使呢看守这个园子，不让人再回到伊甸园了。有人会说了，这不公平啊！神既然创造了这种水果，样子呢还悦人眼目，也可以食用，并且呢还能开发人的智慧，使人可以分别善恶，为什么不许人吃啊？也就是说什么呢？说神为什么不希望人有自己的善恶标准？我们都知道什么呢？神是全善、圣洁、公义的，也就是说，神是纯全、完美、无瑕疵的。神的善恶标准呢，也同样是完美无缺。那这样话就来了。说人如果离开神的圣善标准，去建立自己的善恶标准的话，那这样的善恶标准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良善的标准呢？也就是说，离开了最好的、最完善神的公义良善标准，人怎么可能再创造出来一个完全的善恶公义标准呢？所以呢，当人试图脱离神的标准，创立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呢，也就是已经从什么完美向亏欠方向前进了，也就是说离开了完全，非得要坚持不完美甚至是邪恶的事情，那这就是犯罪的开端。那又有人说了，说神为什么不可以给人类施主一个改正的机会啊？为什么要直接就把人给赶出来了？赶出这么好的一个伊甸园呢？其实神呢，在人类始祖最开始犯罪的时候呢，已经给了他们悔改的机会了。想想看，难道全能的神可能不知道亚当和夏娃已经吃了禁果的事情吗？那既然已经知道了，神当去寻找他们，问他们话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你在哪里？莫非吃了那果子吗？ 其实神的这种问话方式呢，是给亚当和夏娃呢一个悔改的机会。这时呢，他们可以对神说：“神呐，实在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违背了你的旨意，吃了禁果，求你原谅我们的过错，原谅我们的过犯。”他们可以这么说。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怎么呢？亚当不但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呢，还开始了狡辩和推卸责任。他甚至什么呢？甚至抱怨呢，神给他的伴侣不够好。他怎么说呢？说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这个果吃，我就吃。啥意思？要没你赐给那个不完美的女人给我的果子，我就不会犯罪了。这什么？这责任甚至直接推到神的身上去了。那夏娃呢？也是同样如此，他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去了。他们这种呢，不认识和不承认自己罪的情况呢，就是推卸责任这种情况呢，其实呢，一直在我们人类中呢传承的。我们今天人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人是一样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下面呢，我们就从人是从哪里来的，神为人类创造怎样的生活环境，给人安排了什么任务，以及神不愿意人孤独为人类设立的家庭框架，来阐述呢神对人的恩待，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点。我们首先提到第二点的第一小点，就是什么呢？神怎么创造人，以及他所创造的环境是怎样的？创人在这段经文呢，我引用了一下，很短暂的经文。他怎么说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好了，这第二章这一句经文就讲得非常清楚，什么呢？人呢是神用尘土创造的。关键的一点呢，就是神将生气，或者说把灵赐给人，所以人就成什么？成了有灵的活人，而不是无灵魂的肉体。所以就说什么呢？人的创造呢，不是像我们那个神话故事里讲的孙猴子从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不是所谓的进化论讲什么呢？我们从低级的生物一点点进化出来的，而是什么呢？是神用尘土创造出来的，并且怎么呢？在第一章中也讲了，神人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创造的。那么许多人会问了，什么是神的形象样式啊？我们人呢，经常说呢，说哎呀，谁长得像谁，儿子女儿啊，长得像父母等等，就这种按照外部的遗传得到的外部形象呢，我们说是外形。还一个呢，同时呢，我们还可能说，哎呀，你看那个儿子啊，就像他父亲那样勤劳诚实。哎，那个女儿就像她母亲一样的朴实能干，这些呢就属于内在的品格。我们知道什么呢？全能的神呢，不可能像我们人一样有个固定的形状在存在，要真是固定形状，它就不可能无所不在了。因为这个时空，这个时点，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坐在我家里，你们坐在你们家里，我们智能在这，我们不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点，另外一个地方，这是我们肉体的限制。谁又像我们呢？那他也不可能是全能的神。所以那这里讲的话，就说全能神不可能像我们肉体存在的话，那这个形象怎么讲呢？所以呢，就说人具有神的形象呢，不可能是按照外表这种遗传讲的，说必须按照内在品格讲的。怎么讲呢？就是神，就是说人有什么能力呢？人我们现在有学习能力，有创造能力，有思维能力，可以有良善、温柔、圣洁、公义的品格。所以这些呢，都是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所不具备的，是神的部分能力和属性。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呢，就是塑造了这种呢具有神的某些能力和属性的人， 并且神期望什么？期望人能够顺服神，能够荣耀呢创造他们的神。那我们再看看神为人创造的外部环境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伊甸园是什么样环境啊？温度是恰到好处，既不会使人呢汗流浃背，又不会寒冷难耐。因为怎么呢？因为当时的亚当和夏娃是什么情况？他们是赤身露体的，温度要是有一点点调整的话会怎么样？我们即使夏天那么在家里面，有时候我们还需要盖个毛巾被盖盖肚子，这种温差应该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嘛，神创这环境可以讲是非常恰当。首先是温度，第二个呢，食物呢是随手可得，在树上长的随手就可以摘。他们种没种树，他们浇不浇水啊？既没种水也没浇水，食物就在那放，并且呢食物还呢悦人眼目，看起来美丽漂亮，还呢还美味，还营养丰富的。那周围是什么环境呢？周围是没有可以伤害人的动物和植物。那遍地呢还都蕴藏着呢各种的金银宝石。说这就是神当初为人类创造的完美的世界。那描述完神当初为人类创造的完美世界之后呢，我们就看看神为人安排了什么职责呢？说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也说神的造人呢、啊，这个园呢，好了，就是你看顾照顾了。其实在一章呢还讲什么呢？还讲什么呢？说还安排人管理地上神所创造的一切的动物和植物。也就是按照神的规划呢，人类负责呢整个这个世界的经营和管理职责，是不是？那既然人有这种职责吗？那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呢，原则是什么呀？那必须在服从在人的管辖之下。所以这工作讲起来怎么样呢？说既有责任，还怎么呢？也不太辛苦，我可以讲呢，什么衣食无忧，环境还非常优雅。那我们看了，好了，那神又看呢，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应该有活力，应该有生活气息，不应该什么呢？孤独无力，处于那种呢没有人帮助和扶持的状态。所以神怎么？神说人呢，你需要有个帮助者。所以这我们就来到第三点，神的恩待第三点什么呢？神设立人类家庭，这。经文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为他造一个配偶。所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到他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在这个这段经文之前呢，什么呢吗？神说独居不好的时候他怎么办呢？耶和华神呢就把按照那个土地所造的所有的什么走兽和飞鸟啊，空中飞鸟都带到亚当前面面前来了，让他干嘛？让他命名。命名什么意思啊？人能命名动物，说明这些动物是伏在这个人的权柄之下，并且呢接着让亚当来看，说这些动物中可不可以能找到帮助啊。这可惜这些被神创动物没有一个可以成为人的帮助，所以才有这段经文说他取了肋骨，这个男人的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我们看这罪，这沉睡概念什么概念？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动手术之前的麻醉很像。所以神从亚当身体呢取了一条肋骨，用这个肋骨创造了第一个男人的配偶帮助。所以亚当苏醒的时候什么呢？神就把这个创造的帮助者带到亚当面前，而亚当呢就按照这个创造的帮助者的出处和关系呢就命名他为女人。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呢？说第一个男人呢是神用尘土所造的，那第一个女人呢是由第一个男人的肋骨所造的。可能我们就有人就会问了，说为什么神不同样也用尘土再造个女人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从一个男人身上取一个肋骨作为根基来创造女人呢？ 我们人常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说血缘关系，骨血至亲。神也命令以色列人呢，不可食用动物的血，因为血中怎么呢，带有生命的传承。那么人们就要问，说血液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骨髓造血，这是神所建立的机体功能，也就是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样的骨髓呢，有一样的血统。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和男人有一样的骨髓，所以他们怎么呢？他们是出于一样的血统，或者说我们圣经说什么呢？是出于一个本源，一本。人类的传承其实就是血统本源的传递。所以呢，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呢，出于一个本源，按照血统论来讲，他们怎么？他们是一家人，有着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从神设立的第一个人类家庭关系呢，我们就可以让后人就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这种夫妻关系是亲密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所以说神怎么说？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体。那神所创造的一切啊，是如此的什么呢？是美满的完全。那从神为人类设的家庭结构呢，以及人类繁衍的方式呢，也可以看出什么？神对人类态度呢，其实就像看待他自己的儿女一样。而本来神呢，创造这个美好无比的外部环境和内外环境来讲呢，后来怎么样？人犯罪以后呢，结果就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有天灾，有人祸，有包括今天的瘟疫，气候呢也异常了。说给人类呢造成很大的伤害，说本来是悦人眼目、漂亮既好看又好吃的食物呢，后来也不再持续的丰富供应了。本来呢是居于人下的动植物呢，本来动植物是被人类是管辖的，按照神的设计的，现在什么成为与人类互相攻击的伤害者。那金银宝石和人类的关系呢，本来是人类享受的或互相 enjoy 的东西呢，现在成了一种互相争夺、互相竞争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世界整个都发生变化了。那为什么神开始时那么美好的和甜蜜的设计会转变成后面这种凄苦不堪、苦难和哀哭不断的情形呢？其实我们知道直接的后果呢，就是人的悖逆造成的。但是神呢，他恩典按照他形象创造的人，他也给呢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所创造的人呢一个回归的机会。那怎么样才能不能错过这个恩典？怎么样能可以重新回到乐园去呢？我们今天就进入了讨论的第三个话题，重新回归之路。其实许多人呢，对于罪人这个说法呢，有一些抱怨，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即使承认了呢，还对始祖的罪让所有的后人承担这个问题呢，因为神不公平。有一位海波斯叫比利·海贝尔斯，他是什么？是芝加哥近郊的柳溪教会的牧师。他在主日的时候呢，就用了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一位救主为题呢讲道。他讲完道聚会以后呢，有一位推销员呢就找到这个海博士，找这个牧师了。他就对他说呢，所以你讲这个话题我不同意，我不认为我是个罪人。那海博士就问了几个问题，说好，你认为你不是罪人，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你回答吧。他好。海博士第一个问题问这推销员，说你是否对妻子绝对忠诚？完这个人就有点闪避问题，就那时候就躲躲闪闪的回答，啊，你知道啦，我经常出差在外啦，啊，这言外之意就是说什么意思了。然后呢，海博士又问他了，说你公款支付的账目怎么样，清不清楚？ 这人呢很自慰的说你知道啦，我们做推销员，每个人的报销行业标准，每个人报销的时候呢，那都多报一点啦。最后海博士又问他，你是不是做过不真实夸张的索赔呢？这推销员说，哎呀，那个是行业标准了，大伙都夸大一些了。这穆斯海博士就回答说：“好，从我刚刚问了你的三个问题呢，我可以讲什么呢？我可以告诉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第一个，你是个通奸者，你还是个什么呢？你还是个骗子。第三个呢，你还是个说谎者。其实海博士这个穆斯说法就令这个推销员他吃惊。”他就喊出来，他说：“你怎么用这么恶劣的词汇来字眼来描述、来评价我呢？”其实这个推销员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总想试图呢，以最轻微的方式呢，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罪，甚至直接认为呢，我们自己够好了，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再认罪悔改了。我们许多人都这种原则。所以我们不需要认罪悔改了。一些人呢也会说，我没有那个人的那些问题。其实呢，我们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我们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许多什么呢？不公义、不圣洁的问题，只不过是呢，我们自己有没有认识到而已。那下面我们就透过什么呢？我们透过使徒保罗的亲身经历呢，也就来激励一下每个信靠耶稣人呢，明白我们如何可以呢重新走上这种回归之路。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是为什么呢？是为非常坚韧不拔、有坚韧不拔意志的人。他的个人经历呢非常独特，他承受了许多的苦难。他在使徒中呢，可以讲都是个特例，其他人呢基本没法跟他相比。在罗马书7章呢，有这么一段描述：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致使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保罗的这段经文阐述什么？他阐述了个人所面临的内心的争斗。他清楚表明什么呢？人的身体中呢有两个律，也就是说有两个权柄在争斗。也就是什么？就是良善和罪恶在搏斗。我们都知道，这段描写是一种真正的内心情况的表达。其实，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呢，根本就无法能表述出来。也就是说，这是使徒保罗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不是说透过他人的经历阐述写出来的这段经文。那罗马书是使徒写给罗马信徒的书信，那使徒保罗在这里想表达一个什么信息呢？其实表达信息，他就想告诉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呢，生命成长过程中呢，都一定会经历一种内心的矛盾冲突，这个冲突的焦点就是主权问题，谁是人们心中真正的掌权者？是肉身的私欲呢，还是人们愿意谦卑下来，把主权交给圣灵掌管？那我们看看使徒保罗是如何完成这个生命的转变和成长过程呢？没有转变之前的保罗呢，是个法利赛人，他在著名的拉比门下培训了，他明白许多圣经律法。知识，他并且恪守了律法要求，但是对于背后的真理呢，他和其他的许多犹太人一样，认识的并不清晰。 当他经历了耶稣的光照呢，他开始了人生的转变。后来呢，也遭遇了许多人们常人无法经受的苦难，也培育造就了他属天品格。所以呢，把他转变什么呢？把他转变从一个自以为义的什么法利赛人，转变成为一个愿意谦卑自己、自己成就神旨意的人。我说我刚才说那话，你说你这说的话都是一种原理、一种套路，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就从哥林多前后书的语序转换呢，就可以看出来了。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亲手所建立起来的。在哥林多教会建立以后呢，发生了很多败坏的事情。所以在保罗写给哥林多前书的书信中，他说了很多严厉的批评和指责的话语。但是我们看看在哥林多后书怎么样，保罗的说话语气呢大大的软化了。难道说是因为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人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吗？不是的。想想看，当初人们拿着石头要杀斯提凡的时候，保罗做什么事？他帮助那些凶徒靠照看衣服。为了抓捕信靠耶稣的犹太人呢，保罗甚至从大祭司手里讨得文书呢，千里迢迢到哪？到大马士革去抓人去了。所以保罗性格的那种嫉恶如仇，他眼中不可掺沙子那种强烈的那种善恶分别的标准呢，使他对信仰真理非常的较真，他参与的方法呢也非常激烈，态度和方法都是非常激烈的。那后来呢，保罗的生命呢不断成长了，他怎么呢？他就开始挖掘内心深处的罪性，就像刚才说的话，他发掘自己内心的罪性。他是正在圣经中经文中，我们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罪魁。什么是罪魁啊？是罪犯罪人中的最大的犯罪那个人。他就说出这种话，最重要是什么？这他真正的认识自己，他是种谦卑，他抛弃了什么自以为意，他真正的认识自身的不足，认识自己的软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生命才得到改变和成长。所以改变成长以后出现什么？就像哥林多前后出发生变化什么呢？他有更多的耐心和爱心，可以有更多的包容体谅弟兄姊妹软弱的心肠，愿意什么呢？用温柔的话语来挽救他们，使他们怎么呢？可以重新回到神的怀抱。是这种变化什么变化？就从原来呢可以简单的站在一种高位，一种强烈指责他人的错误的方式呢，转变成一种什么温柔劝勉的形式。这就是一种什么？这就可以看到说保罗生命转变的具体的体现出来。神呢是透过试炼和磨难呢来锤炼门徒的天国的品格。我们每个信靠神的人呢，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什么呢？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不断的反思身上不符合神心意的地方，愿意悔而改之，这样呢才会有谦卑的心，才可以顺服神的旨意。这种品格的往往不会自动产生的，往往需要经过苦难经历来改变和造就的。其实我们今天北美的教会呢，我们没有破坏，没有迫害，我们生活呢富裕阔绰，这种条件下呢可以容易造人成呢，使人沉浸在一种追求享受，我们一种说什么呢？一种星期天的基督徒模式。我们更有许多人呢把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呢塑造成了什么呢？塑造成其实就是类似于一种什么呢？拜菩萨的方式。因为我们到教会的希望什么呢？就是风调雨顺的生活环境，是不是？我们呢反对成功神学，其实我们最想听的话就是成功神学的话。你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唠叨了，来世呢也唠叨了，其实我们最想听话。所以嘛，我们对这些感性，但是我们对承认过犯、认罪悔改、生命转变和生命成长呢，不感兴趣。神的话语和教导呢， 成为一种什么？成为一种金边的教条，就是镶着金边的一种教条，成为一种呢一种指责他人的工具，与我们自身的生命造就成长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什么呢？神的话语呢，不是一种行动语言，不是造就人的语言，不是成就生命的话语。那么我们就说，我们怎样的教会才真正是神眼中合格的神的家呢？其实这样讲，判断的标准其实不难，从教会的功用呢，我们就可以轻易的看出来了。功用是什么？教会一定是造就生命的地方，是造就基督生命的地方。从这个功用来讲呢，就说教会的所有服事和运作与造就人这个目的相违背的话，目标一定就是错误的。那我们刚才我们都提到说，重新回归天家呢，其实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什么呢？他要有天国的品格。那天国的品格存在什么地方？是存在着新生命当中。没有生命的转变，没有新生命，那天国的品格根本就建立不起来。那什么是新生命啊？新生命就是属天的生命，旧生命呢，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圣经中讲说，老我不死的话，新我无法生出来。新生命的考量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福音书里讲的太清楚，必须结果子，还必须结好果子，不结好果子的树，神会砍掉，放在火中焚烧。这是耶稣教导的，非常清楚。那新生命的建立，或者说旧生命的转变，是每个信靠耶稣人呢必须迈出的第一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心思意念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呢？生命中主权的逐步的转移。怎么样转移呢？由自我决定变成什么呢？变成交给圣灵掌权。其实这什么呢？其实这就是重新回归天国的唯一之路。那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遇到病痛，处于苦难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难道说我们只能说生活在恐惧、害怕、沮丧和这种不知所措的境况之中吗？我们一定不会的。每个信靠耶稣人呢，我们都需要不停的什么抬头仰望，把一切呢都放在什么呢？放在创始成中有丰富怜悯神的身上。这样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又这样，首先第一个，我们这些落在苦难中的人怎么样呢？我们要思考，神透过这些苦难事情放在我们身上呢，他想让什么呢？神的儿女可以成就何种样的属天品格，或者说什么呢？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那同样啊，我们身在其外的人呢，我们要思索，要思考，神让我们如何活出什么呢？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也就是说，那些在苦难中，我们在旁边是不是就插着腰在这看闲事、看闲眼呢？就无所 作为就在旁边就是就看热闹的呢，我们该怎么样反馈、反应对待这些事物上？所以愿嘛，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神的话语，也什么认清我们自己的现状，要坚定不移的走上回归天家之路。当我们走在路上呢，其实我们要像什么呢？我们要像保罗说的那样，怎么呢？奔着标杆直跑。我们不要干嘛？不要左顾右盼的与什么与别人与他人相比，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也不需要考虑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达到入门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救主耶稣。他会做什么呢？他会补全不足，使欠缺的成为完全，使不完美的呢成为完美，使罪人呢成为圣洁，得以什么呢迈进天国的大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三大点来分享。第一个呢，我们看到神，我们人因为犯罪，我们怎么呢？我们失去了乐园。我们在第二点呢，我们从神当初怎么样创造人，给人创造什么样周围那美好的环境，神给人安排怎么样的一种工作，神为人怕不让人孤单，怎么样给人创造美好的家庭关系，看待神怎么样恩待我。所以回到第三点呢，就说我们神既然这么恩待我们，神既然还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机会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回归这个乐园当中去？我们非常感恩，感谢神，感谢神带领，也感谢神的恩典，也祈求神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明白这一点，让我们一起祈求圣灵扶持和帮助。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恩典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感谢神，你用你的话语，你用你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感谢神，你当主耶稣回归天家后，你又差派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引领我们每一个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份恩典，都可以重新回归，重新回到神你的怀抱。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祈求神扶持帮助我们，祈求神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愿意信靠你的人。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